是很高兴又可以回到大家的中间来传讲神的话语。那我应该是大概四年前来这边有讲到。那看见林弟兄一些很多熟悉的面孔，真的是非常高兴在这边又能见到大家。那我们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关系。那你知道这个中国的社会中这个关系是至关重要的。那我们要是在大陆生活过的话，你一定知道是说关系的重要性。那有话讲是说有了关系怎么样，什么事都可以没有关系。如果你没有关系的话，什么事又可以都变成有关系。那我知道这个翻英文不晓得怎么翻。所以关系是非常重要的。那很多的社会问题，其实你仔细的去想，归根结底到就是一个关系的这个破裂。你看那些我们所谓的这些问题少年，那些吸毒的，那些酗酒的，那些性乱交的，很多的是出自于一个破碎的家庭，出自于一个关系破裂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出来的。那今天高科技的发展，人跟人的关系也是在一个新的层面上展开。今天我们已经，我想很少写信了。那我大概上一次写信可能不晓得是多少年前的事情。我们今天我们跟人和人的交往，我们用的是电话，我们用 email， 我们用 Skype， 那我们用 Facebook， 对不对？那今天你如果去看这个网上面流量最大的、访问量最大的网站，猜一猜是哪一个？Google， 流量最大的是 Google， 访问量第一，访问量第二就是 Facebook。OK， 那几年前是有统计是说已经到5亿的用户。OK， 那现在可能是应该是更多。所以你可以看到是说，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人跟人的交往现在已经不是在原来的那个层面上面，已经是在电子的时代，一个虚拟的社会里面。那最近国内非常 popular 的一个就是微信，对不对？WeChat， 很多的群 ，OK， 有高中的群，我们教会都有一个微信群。所以你可以看到是说，虽然科技日新月异的这样的发展，可是你会发现人跟人的关系还是一样的紧张。那美国婚姻律师协会有这样的一个报告。他们发现是说，在现在这个时代，他们所处理的离婚的案件里面，5个里面有一个是跟 Facebook 有关的，5个里面有一个是跟 Facebook 有关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很多情况下是，太太也好，先生也好，在 Facebook 上面找到自己以前的同学、以前的情人，然后就是旧情复燃，以至于说家庭关系遭到破坏。所以你会发现说，虽然高科技，虽然这个人跟人这种联系的层面完全的不一样跟以前，可是问题还是在那边。那其实你仔细去想，人际关系的破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最早最早你可以追溯到伊甸园里面，当亚当夏娃违反神的命令，偷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跟神的关系就出了问题。你记不记得上帝跟亚当怎么讲？说你这个果子怎么样？你吃的日子必定要死，对不对？可是你们发现亚当没有死，亚当还是活得好好的，活了900多岁才死。那神讲的这个必定要死，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说你这个关系跟神完全断绝，你这个跟神永恒的生命已经切割下来，所以这是一种死，在神看来就是一种死亡。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家里种很多的花，那有的时候这个玫瑰花长出来以后，那很漂亮，那太太就把它剪下来放在家里面的这样的花瓶里面。当这只玫瑰被剪下的时候，其实这一只玫瑰已经死了，对不对？它已经没有生命力了，可是它可以在我们家的花瓶里面可以看上去很漂亮的可以存活一个星期甚至于2个星期。那亚当的生命就是这么回事，当他吃那个善恶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他的生命就跟神的生命断绝开来，在神看来他已经死了。 所以这是第一个，人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当亚当夏娃违反神的命令吃了那个果子之后，人跟自己的关系也出现问题。当亚当听见神的声音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就害怕，他就躲藏。神问他，你为什么要躲藏？他说，因为我赤身露体，我看见你我就害怕。在吃这个果子之前没有这个问题的，可是当他吃了这个果子之后，他开始有自己的善恶标准，他觉得是说我这样是 不完美的，他没有办法来正视自己。人跟自己的关系出了问题，人跟人的关系也同样出了问题。当神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亚当说了一句什么话？他说，这是我怎么样，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对不对？是跟我一体的。可是当神质问他说，你为什么吃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子的时候，亚当的回答是什么？他说，你所赐给我的那个与我同居的女人让我吃的。从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变成了你所赐给我的与我同居的女人。你就可以发现说，人跟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就出现问题。所以圣经让我们看到的是，整本圣经让我们看到的是，就是说神如何借着以色列人，借着整个的旧约历史，让我们看到借着耶稣基督怎么样来恢复人跟神的关系，人跟自己的关系，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那在罗马书就讲到这些关系的修复，尤其是在十二章。那前面的十一章，罗马书讲的是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第一到第三章，他讲神的愤怒，讲神的公义，讲到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第三章二十一节开始，一直到第八章，讲到神的慈爱。在第八章有一个的高潮，讲到是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困苦吗？逼迫吗？饥饿吗？赤身露体吗？危险吗？刀剑吗？第九章到十一章讲到神的恩典，他对犹太人的救赎，他对外邦人的救赎。那我们现在来到十二章，讲到人跟神的关系，讲到人跟自己的关系，也讲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修复。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二节，他说，我以神的，这是保罗讲，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那在这边保罗讲到是说，他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那我们这边首先要了解，你要了解神的慈悲，你要了解神的慈爱，你首先必须明白神的公义。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讲很多神的慈爱，我们讲到神的爱，很多的时候我们好像不太愿意讲神的公义，神的审判，生怕是说这样的话也许把慕道友可能会吓走。可是当这些慕道的朋友，他们有一天他们自己翻开圣经的时候，如果他们不了解这是一位公义的神，如果他们觉得这一位神只是一个好好先生，只是一个博爱的神，很多的时候当他们翻开圣经，当他们看到旧约的时候，他们会被吓走，因为他们不了解神的公义。所以人应当先明白上帝的公义，你这样你才能对神产生敬畏，而敬畏神的人才不会白白的浪费神的恩典。你敬畏神的人，当神的恩典临到的时候，你才会来感谢他。而只有明白了神的公义，看清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罪的时候，我们才能了解到神的慈悲。所以在这边保罗讲，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神的慈悲是什么？神的慈悲是讲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死。神的慈悲是在讲我们还做神的仇敌的时候，神的儿子就为我们上了十字架。这是 神的慈悲的第一步。那第二步，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神已经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那你可以想，我们是如此的不完全，我们是如此的不完美，可是当我们悔改认罪的时候，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救恩的那一刻起，神就赦免了我们。而且你要知道是说，神不光光只是赦免我们，神更给我们做儿女的特权，这个其实是不一样的。你好像是你看到一个孤儿，你把他从一个好像很糟糕的环境里面，一个 孤儿院里或者怎么样，你把他救出来以后，然后你把他收纳做自己的小孩子，这一种的恩典，这一种的慈爱，是很多的时候在神的身上我们要去体会，我们要去理解的。那这还不算，神不光光是赦免我们，不光光是给我们做儿女的特权，神更进一步是说让我们成为神家中的人，让我们有侍奉的特权。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是说教会里面很多的事情好像是说有做不完的事情，可是有的时候你需要停下来想一想，你知道神其实不需要我们做这些的事情。你如果讲道，神找天使来讲，岂不比我来讲更有效吗？对不对？这个神要找人来教主日学，他找天使来教，岂不是比找我们这些好像讲话也许都讲不清楚，也许很多时候我们逻辑也不是很清楚的时候来教要好得多吗？可是神却愿意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来做他想要做的事情，这是神看住我们，这也是神操练我们。可是你只有明白神的公义， 你敬畏神的人， 你才能知道是说这是神对我们的恩典。所以保罗用神的慈悲来劝我们侍奉他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来听得进去。很多的时候你要晓得，不是我们给上帝一个面子，好像我们来到这边 来敬拜他，好像我们给上帝一个面子，我们来神的家中来侍奉他。很多的时候正好是相反，是上帝给我们面子，让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可以来侍奉他。而这种的侍奉保罗就称之为活祭。所以他说你们要怎么样，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而且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所以献上自己成为活祭，就是侍奉上帝，体会上帝的心意，讨上帝的喜欢。用圣经的话讲，就是察言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要常常要来问自己，是说我这样去做会不会讨上帝的喜欢？这是我们常常需要学习的。好，这是讲到神跟人的关系。那神跟人的关系理清之后，你最后是要落实到人跟人的关系上面。那在人跟人的关系处理之前，保罗先讲第三到第八节这边讲到人跟自己的关系，讲到是说人你要认识自己的恩赐，你要运用自己的恩赐。这边第三节他讲，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那这个中文的翻译可能有一点点的问题，好像给我们看到是说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那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好像让人觉得是说我信心大我就可以把自己看得高一点，我信心小就可以把自己看得小一点。那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你如果看英文的话你就知道是说它其实是在讲是根据神所赐给我们这个得救的信心来看自己要看得合乎中道。有一个英文的讲法叫 soap judgment， 所以是一个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因着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救恩，因着这个一个基督的信仰，我们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换一句话说，其实就是让我们知道说你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高过大，我们在神面前都是软弱的人，我们都是不配的人，我们在神面前都是得罪他的人，因着神的恩典我们能够来侍奉他，我们能够来服侍他。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看得合乎中道，就是这个意思，你对自己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要太高看自己。那下面他就讲到是说你根据神所赐给你的恩赐你要来运用它。那很多的时候你知道神不会是说你一受洗你从水里起来之后就忽然天上就掉下一个非常特别的恩赐给你，好像很多的时候不是这样，神很多的时候还是用我们原有的这些的恩赐来侍奉他。那好像是摩西，你记得神呼召摩西出来的时候对不对，摩西怎么讲，他说我是笨口拙舌的人，对不对？ 我很多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来替你讲话。神怎么样，神没有强迫他，神跟他讲说好，你既然这样讲，那我就用你的哥哥来做你的出口。所以最后是亚伦是好像是这个先知一样来替摩西讲话。 所以很多的时候神不会是说把你完全的改变，神 很大的可能是用你原有的这些的恩赐 来侍奉他。那很多的时候我们也要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你要明白自己的性格，你要明白自己什么事情是你做得好的，什么事情也许你不适合去做的。那像我自己，那很多的时候 我就会发现是说我这个属于这个情感比较麻木一点，那这个反应比较迟钝，那看这些这个电视也好电影也好，那太太在旁边可以感动的这个眼泪滴滴答答往下掉，那我基本上是无动于衷。所以像我这样的人，那照这个太太的讲法就是说缺一根筋 OK。那像我这样的人也许就不太适合去做关怀，对不对？那很多的时候你跑到人家这边做关怀，你没有办法了解人家的这些的难处的话，正好是适得其反。所以这是你对自己要有一个的了解。那还有的是说你要看看弟兄姐妹的反应。OK， 我知道教会里面的人都比较的 nice， 对不对？我们不太会轻易的讲这个人不好那个人不好，我们也很多的时候应该说是教会人非常的 nice。 可是 你要知道一点，就是说你如果一件事情做得好，教会肯定会有弟兄姐妹肯定会有很多正面的反应，啊，你这个领师领得很好，你这个主日学带得很好，对不对？有很多正面的反应。你要是做得不好的话，那基本上人家都是不讲话OK， 所以你要发现人家都不讲话，你就知道，可能有点问题。那我有机会是说到中国大陆，在这些大学生中间有培训的事工。那所以有一年我就去，那去了之后呢，我就领会啊，然后给他们做培训。那有一段的时间，那他们就说需要有人来领事，那我就自告奋勇，我就说哎。这个因为都是大学生嘛，他们也在好像蛮愿意学这个英语的，所以我就跟他们讲说要不要我教你们这个英语的赞美诗。哎，他们都很高兴，那我就把我觉得我非常喜欢的这些英语的赞美诗我就带他们唱。那我就发现是说这个大家都这种唱不起来的感觉，所以我这个事后就去问这个负责的弟兄，我就说啊，是不是这个我带的这个歌太难了，是不是这个英文词他们可能不明白还是怎么样。那人家就很客气，就是说很多人都笑笑就不想。那有一个比较这个直爽的弟兄就跟我讲，他说他们都叫老师，他就说徐老师啊，他说倒也不是，他说这个歌是很好听，只是你这个好像音不太准所以这个他们就没法跟着我唱，你知道。那所以你知道你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了解，你再看看众人的反应，你就大概知道自己的恩赐在什么地方。好，那知道了自己的恩赐，你要知道恩赐虽然各有不同，但是都是教会的肢体，都要好好的运用，对不对？那在这后面保罗就讲到了这几种的恩赐。他首先讲到教导的恩赐，他讲到说预言的12章第6节，他说按照我们所得的恩赐说预言的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那这个还是翻译的问题，那其实不应该是照着这个信心的程度，而是英语的翻译，你如果去看的是 in agreement with the faith， 换一句话说是按着纯正的信仰来按正义分解圣经。因为其实这边讲的预言其实是好像我在这边讲到其实就是讲预言的一种。那预言的话很多的时候不是讲到未来要发生的事情，预言在圣经里面其实有特别的意思，讲到是说替神来讲话，把神要向人讲的话能说出来，这个叫 prophet OK。 好，所以这边讲到讲预言的要其实是按着信仰 正义来分解圣经，而不是加入自己的意思。那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喜欢把自己的意思加到里面去，我们虽然不能说是断章取义，可是你要看读圣经是把里面的意思读出来，而不是把你自己的意思读进去。那你知道蒋介石也是一个基督徒，那蒋介石读圣经就是有常常有很奇怪的想法。那个时候他就读到一段讲到是说耶和华要发起一件新事，就是有女子要护卫男子。那他读到这一段他就很高兴，他说啊， 这个是指着我来讲的。那为什么呢？他说你看西安事变的时候，如果不是宋美龄冲出来保护我，我肯定命就没有了。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他读圣经的方法，他读什么就把自己的意思加到里面去。那我们读圣经不应该是这样读，我们读圣经是把神要向我们讲的话从里面读出来，而不是把我们固有的观念读到里面去。 OK， 好，所以是讲到说预言。那第二类的恩赐，他讲到治理的恩赐，他讲到这个第八节这边，他说治理的就当殷勤。他讲到第七节这边，他说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那执事这个词在英语里面是其实是 serve 的意思，换一句话说就是服侍。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大家其实会有一些的误解，以为是说执事就是当官的。 OK，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跟我们同学有一些的沟通，有一些的聚会的时候，那他们就问说你在教会里面很热心，我说是啊。他说那你在教会里面有什么头衔吗？那我说也不是什么头衔，那我们教会就叫执事。他们的解释是那是教会的小头目了。所以这个世人的看法就是说你这个做执事就是做头目的意思，其实不是的。那耶稣怎么讲？耶稣讲你们在教会里面要当头，要做大的，怎么样，就要来大的就要来服侍小的，所以其实是服侍的意思，是一个 serve 的意思。好，那就讲到治理。第八节讲到他说治理的就当殷勤，那这个的话我觉得尤其是对好像我们的弟兄姐妹来讲，我觉得尤其是在一个没有牧师带领的一个教会里面，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你需要自己挺身而出了。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有牧师的时候我们可以是说这个事情反正牧师会管，可是当没有牧师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需要挺身而出，我们需要 take it over。 OK， 那治理的就当殷勤，英文怎么讲？他说 lead diligently。 殷勤就是说是你要 take the initiatives， 你要主动的去做一些的事情。那 你知道很多的时候你跟在后面做是相对来讲还是蛮容易的，前面有人在走你跟在后面还是相对来讲蛮容易，可是当你需要 take the initiative 的时候，你需要动脑子，你需要来祷告，你需要花时间，你需要花精力进去，这个才是一个 leader 的一个品质的体现。所以这个保罗讲的你治理的你就当殷勤是很重要的一点。那第三类的恩赐，他讲到关怀的恩赐，他说第八节这边，他说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劝化在英文讲是好像 encourage， 好像是鼓励的意思。那鼓励人的人好像圣经里面讲，他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像怎么样，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面，一个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面非常的漂亮，对不对？你一个会鼓励的人的话，你一句话语能够输人的心怀，能够把一个人建造起来，所以非常重要。那他讲到施舍的就当诚实，那诚实这个也是有一点点的犯错，其实是generously， 就 give generously 的意思，就是说你尽量的给，你如果真的是要施舍你要给予的话，你就大大方方的给人家。那我知道是说在以前保罗写这个的时候是他们接待传道人，那些的传道人都是游走四方，所以他需要住在信徒的家里面。那保罗就鼓励他们说，当你接待传道人的时候你怎么样，你就尽量的大方，你就接待这些为神做工的人。那我自己不是专职的传道人，我是代职侍奉。那我看到的很多教会，我就发现说华人教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在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善待我们的传道人。那我觉得是说你去看尤其是在新英格兰地区这边，我们给牧师的薪水有多少，很多的时候我都觉得是说你怎么能指望这么点的薪水，这个牧师一家四口怎么可能在这里生活，很多的时候真的是这样。我们真的时候我们需要想一想是说我们是怎么样来对待我们的传道人，我们怎么来对待这些来牧养我们的牧师传道的。好，所以这是讲到施舍，讲到是说人跟自己的关系。第九节开始保罗就把整个的话锋一转，讲到是说人跟他人的关系， 所以他先理顺人跟人的关系，他先理顺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劝弟兄姐妹，他说你要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来侍奉神，然后讲到是说你要看自己合乎中道，你要运用自己的恩赐。第三点他就讲到是说人跟他人之间的关系，他讲到是说你要真诚爱人，你要弃恶扬善。第九第十节，爱人的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他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你其实你会发现，越是亲近的人，越是亲近的朋友，一旦翻脸 OK 伤害也越大。也许是一句不经意的话，也许是一个不经意的动作，也许他就得罪你了，也许是他的成功使你心生嫉妒，也许是他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刺痛了你的自尊心。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总不能为这一点点的小事就跟人家翻脸吧，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把这些东西就积压在里面，积少成多，到有一天来一个总爆发，整个的关系就这样的破裂。那我们实在是看到太多这样的例子，我们看到在家庭里面夫妻之间的关系很多就是一些的小事，可是积少成多，整个的关系最后就是到一个无法收拾的地步。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很简单，因为人都是自私的，人心都是自私的。你知道人都是有罪性的，我们常常讲到人是罪人，其实罪人我们讲到的其实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讲到人的罪行，你做坏事这叫罪行，还有什么？还有是人的罪性，你心里面想的这些的东西，这个叫罪性，人里面这种犯罪的能力我们把它叫做罪性。 OK， 那你去看小 baby OK， 这个小孩子慢慢慢慢长大，第一句会讲的话妈妈，对不对？第二个如果你比较 lucky 的话叫你爸爸 OK， 第三句话是什么？第三句话就是 mine OK，这个是我的，这个不用教的 OK， 你要他分享，你要一遍一遍的教他说，哎，你这个不要忘了哦，要跟小朋友分享你的玩具哦。可是这个玩具是他的，不需要你教的 mine， 马上就学会 OK。 这其实你就会发现说人里面有这样的一种自我为中心的这种罪性在里面，而神要解决的就不光是我们的罪行，他也要来对付我们的罪性。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的罪行怎么样？在耶稣的宝血底下完全被勾销，一笔的勾销，我们被耶稣的宝血来遮盖。当我们受洗归入主名的时候，神还做一件的事情来对付我们里面这种犯罪的本性，就是神将圣灵赐下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当你心里的恶念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有这种细小的声音来跟你讲，你要不要这样做，你这样做是不是神所喜悦的？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好像保罗在这边所讲的，他说把恶念去掉，你紧紧地抓住美善。当试探来临的时候，当我们的心中出来这种恨恶弟兄恨恶姐妹的这种恶念的时候，我们要靠着圣灵的帮助来胜过这个试探，对他讲撒旦退后去吧。你若是被弟兄姐妹得罪过，你一定知道我讲的是什么，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诚的爱人，才能像保罗所讲的爱人没有虚假。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你要真诚的爱人，你要弃恶扬善。第二个保罗讲到是说你要火热的侍奉，你不可偷懒。十二章第十一节他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侍奉主。大家其实想一想，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是不是心里火热？我们真的是想把这个福音能够传给我们周遭的人，我们跟我们周围的同学跟周围的朋友，我们常常的辩论，对不对？想要说服他是说希望你也来信主。我们跟我们的父母，我们跟我们的亲戚，我们向他们传福音，真的是把他们希望能够拉进神的家中。可是日子久了以后，你会发现说慢慢慢慢我们这颗火热的心就冷淡下来。我们以前我们团契聚会，我们开这个 party 也好，我们很多的时候是在讨论这个圣经里面的问题，我们是跟人跟慕道友在争论是说到底有没有神。可是慢慢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在教会里面待的时间越多，我们会发现我们在开 party， 我们的话题就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话题是围绕着小孩，围绕着股票，围绕着房子，对不对？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开口讲圣经，我们开口向人家传福音，都好像变得有点不好意思，有点不合群。所以真的是这样， 我们在刚信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我们大事小事我们都高高兴兴的去做，我们觉得是神给我们有这样一份特别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来侍奉他。可是日子久了，我们的心里不再火热，我们不愿意常常的侍奉主，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没有办法火热起来。好像我见过一些的弟兄姊妹，在一个教会里面侍奉得非常好，也非常的热心，可是当他因为搬家的缘故，因为工作的缘故，搬到另外的一个教会，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是说，哎，他的心就冷下来，他没有办法再融入到新的教会里面去。很多的时候他也许就对自己讲啊，换一个新的地方，我先观察观察，对不对？我先看看，我先享受一下，我已经这个服侍了那么多年，这个先休息一下。可是你会发现当你休息下来的时候，你的心就慢慢慢慢的冷下来。所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原来在教会里面非常火热的弟兄，转了一个教会之后，哎，整个的心就冷下来。这个就是我们要警惕的。你要服侍的话，你会发现你越服侍你心越火热，你心越火热你越愿意服侍。这个只是一个我们讲的是一个正反馈系统，可是反过来也一样，你越不愿意服侍，你的心越冷淡，你的心越冷淡，你就越没有能力去服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这边劝我们要火热侍奉，不可懒惰。好，这是讲到第二个。那第三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保罗讲的是同甘共苦，谦卑同行，这是在15到16节讲到的，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与喜乐的人同乐还容易一点，对不对？与哀哭的人同哭相对来讲还容易一点，与喜乐的人同乐其实并不见得那么的容易。当我们看见别人做得好的时候，我们也许会和他一同的高兴，可是你会发现在高兴之余，有的时候你心中会生出一丝的嫉妒。嫉妒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OK？ 你对那些你不认识你不熟悉的人，你可能大概不太会有嫉妒。就好像我们今天在座的你谁会对这个 Bill Gates 你会很嫉妒？你不会吧，对不对？你对 Warren Buffett 你会很嫉妒？不会嘛，因为这些人离我们太遥远了，所以他们的成功好像跟我们关系不大。可是当你发现你的朋友跟你在一起吃饭聊天，这个非常亲近的这样的一位朋友，忽然有一天他发达了， OK， 忽然有一天他成功了，而且他的成功你没有一点点的好处的话，你就会发现你心里就有这种嫉妒出来， OK。 所以人的嫉妒很多的时候就是这样，嫉妒是发生在我们熟悉的人身上，我们希望他们没有我们好，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比过他们，这个就是嫉妒。那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好像这个约瑟的哥哥，对不对？约瑟的哥哥为什么要把约瑟卖到埃及去？就是嫉妒嘛，对不对？因为老爸爱约瑟嘛，因为约瑟比他们拿得多嘛，所以把他就卖到了埃及。耶稣为什么会被钉十字架？就是那些祭司长那些文士就嫉妒他嘛，跟随他的人多，对不对？他的号召力比他们强，他觉得是说要把他搞掉，就是因为嫉妒最后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常常我们讲的这个爱的这个诗篇，对不对？我们讲到爱是恒久忍耐，爱是不嫉妒，对不对？爱其实是不嫉妒，你全身心的爱，你没有嫉妒的东西在里面。所以爱要求我们把嫉妒去掉，这样才能与喜乐的人同乐，与爱哭的人同乐，与爱哭的人同哭。那和嫉妒一体两面的另一面是什么？就是轻视，看不起人家。人常常是这样，我们看见好的我们就嫉妒，我们看见比我们糟的我们就看不起人家。那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故事，我想很多人都听过，就是讲郑板桥的。那郑板桥就跑到一个茶店里面，结果老板看见他其貌不扬， OK， 穿的也破破烂烂，所以就很轻看他，然后就很轻描淡写说坐，然后叫这个小二就说茶。那待一会儿旁边就有人就提醒老板了，说这个人看来气度不凡呐，说不定是有学识之人呢。哎，这个老板就想，那就客气一点吧，所以就跟他讲，这个请坐，上茶，对不对？ 然后忽然客人中有一个人就认出郑板桥来了，哎呀，这个是郑板桥啊，那个老板一听不得了，所以就说请上座，怎么样，上好茶。所以最后这个郑板桥喝完茶要走的时候，老板就厚着脸皮就说啊，这个请你给我提一个字。所以郑板桥就写下这个名片，说坐，请坐，请上座，茶，上茶，上好茶。这个很有名的故事，对不对？所以你就看到其实嫉妒跟轻视其实是一样的，一个是忍不得人家比我们好，一个是看人家比我们糟我们就轻视人家。那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看见人家取得成功，我们用不着嫉妒，我们不需要把人比下去才能体现我们的价值。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神的眼中已经是最宝贵的，神已经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的价值在神的上面，对不对？同样的，我们看见人不如我们，我们也不用鄙视人家。圣经中讲，他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他说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其实就是讲这样，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才干，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如果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如果这是你所领受的，你凭什么拿这个做资本来骄傲，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大家想一想。好，所以当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当他恢复了与神的关系的时候，当他理顺了对自己的看法，和人相处自然就应该是不卑不亢，真诚的对待。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好，所以这讲到是说，人跟神的关系，人跟自己的关系，人跟他人的关系，然后最后保罗讲人跟仇敌的关系。那这边他讲了很多，那我把它总结一下，其实就是四要四不要。第一个，他说你不要咒诅，要祝福，这是在十四节，他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要咒诅。其实这个非常不容易做，人家逼迫你，对不对？人家欺负你，你还手骂不还手，你还要祝福他，实在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可是要说难，也不见得那么难，你只需要来操练。很多的时候，你在气头上的时候，当你这个咒骂的话语已经到了嘴边的时候，也许应着圣灵的提醒，你想一想神的话语，只要祝福，不要咒诅的话，把你的怒气先压下，你换一个角度来处理问题，也许会有一些出人意料的效果。那有一个牧师 ，OK， 辛苦了一天，那就跑到外面去这个餐馆里面。叫了个菜，吃完饭，那一天就不知道怎么样，这个waiter好像是吃了枪药一样，对他非常的不耐烦，非常的无理。所以这个牧师气啊，你们知道，这个辛苦了一天，这个好不容易想享受一下这个很好的一个晚餐的气氛，结果花了钱还蛮气手。所以好不容易这顿饭吃完，这个你知道，在美国我们都是理想朋友，对不对？服务态度不好，不给他钱，对不对？那这牧师就想，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决定用不一样的方法来对待他。所以他那一天他不光是给了小费，而且给了双份的小费，留了一张纸条，他说 Dear waitress， 他说亲爱的服务员，他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今天让你心里非常的不爽，以至于说你有很多不愉快的事情，他说我愿意我这一份多出来的小费能够 cheer you up， 能够让你高高兴兴的过完这一天。那你知道用不一样的处理的方法，你也许让一个人是不完全的感觉。那很多时候我们想一想，就说压一下的怒气。那我们现在当然，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吵架已经不是用嘴来吵，我们是用 email 来吵架，对不对？公司里面这个同事也好，这个客户也好， email 来来往往，很多时候有的人你碰见他本人，你会发现很 nice 的一个人，是写 email 就非常的不客气，对不对？很多时候会有这样，因为好像写 email 就隔了一层嘛，对不对？那很多时候我们回 email 也一样，我们公司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原则，我们叫如果一个让你非常生气的 email 来了，我们说 sleep it over， 睡一觉再回 ，OK？ 你不要当天回，你先睡一觉，睡一觉之后，你的怒气消掉了，你才能回过头，安静静的把它写下来，再来回复人家，不要在气头上。很多的时候，睡一觉，祷告。
同志，我们是基督徒，是神的儿女，我们是新造的，我们不要每次都好像条件反射一下，这个一碰就破。我们讲这个，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像一个气球，对不对？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个没有人碰我们的时候，我们活得好好的，可是只要有针尖大的一点点问题，一碰我们就炸掉，对不对？这个就是气球的问题 ，OK？ 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要凭着自己的血气的形式，我们讲一个属灵生命的成熟，很多的时候是从哪里看出来？从你被人得罪以后，你的反应看出来。一个成熟的人，好像那一位的牧师，他被人得罪以后，他的反应也许就跟我们不一样。这是一个生命的成熟度的问题。好，这是讲到第一个要点，不要咒诅，要祝福。第二个，不要以恶报恶，要与众人和睦。十七、十八节，我们从小，尤其是我们从大陆背景出来，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什么？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对不对？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们学的是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可是圣经的教导却正好是相反。圣经的教导是说你不要以恶报恶，他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这个不容易做，这个不容易做。可是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做了榜样，历世历代的圣徒也为我们做了榜样。可是虽然有这么多的榜样，还是很难，对不对？好，那我们就从教会来做起。我们可不可以？我们在服事中，我们难免会有弟兄姐妹得罪我们，对不对？我们难免会有不同意，我们难免会有磕磕碰碰的事情。可是大家都是在服事主，我们可不可以看在主的面子上面，我们就彼此的原谅，彼此的祝福，把这个疙瘩解开？第三个，不要自己伸冤，要听凭主。这边是十九二十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你听凭主意，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你。”二十节他说：“所以你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堆在他的头上。”那这个要解释一下，什么叫炭堆在他的头上？那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说啊，好像神从天上降火下来，我们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就是让神众怒的惩罚。不是这个意思 ，OK？ 不是说你这个人家欺负你，你就原谅他，你就是让他在神面前有更大的罪，以至于神可以更重的惩罚他，不是这个意思 ，OK？ 那是什么意思？那在这边其实它有一个背景在里面。那你知道在埃及的这样的一个传统里面，当一个人他决定要悔改的时候，他会把炭火堆在头上，然后顶着这样一个火盆来走，来表明是说他有这样一个悔改的心在神的面前。OK， 所以这边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是意思是讲是说，他对恶来对待你，却以善报恶的话，你是怎么样来让他能够来悔改？好像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牧师的故事，当这个牧师对这个服务员这么好。而是能够希望借着这样的事情，让这个服务员能够清醒过来，让他悔改过来。所以这个把炭火堆在他头上的意思，就是说帮助他建立起这个悔改的火盆来，以至于说他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能够在神面前能够悔改，能够被转回。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在圣经里面最有名的就是大卫跟扫罗的故事，对不对？大卫一直被扫罗的追杀。他会有好几次的机会，以至于是说扫罗落在他的手里，他完全可以把扫罗干掉，是他选择的样子。在隐基底的这个旷野，扫罗去追杀大卫，然后大卫他们一般人都躲在一个山洞里面，就扫罗因为这个需要这个方便，所以就跑进山洞去方便，然后大卫他们正是躲在这个山洞的深处，然后大卫的这些的手下就说，你看上帝把这个扫罗送在你的手里面，你把他干掉就好。可是大卫怎么样？他说我万万不敢杀害神的受膏者。OK， 他说我不做这样的事情。他是神所高的君王，我不能用我的手来杀害。然后到这个第二次去在西部的旷野也一样，扫罗派兵去追杀大卫，结果在晚上的时候，神让整个大卫、整个扫罗的营都全部沉睡，以至于说大卫跟这个他的勇士。约雅的弟弟亚比塞跑到这个扫罗的营中，把扫罗的枪和水都拿来，扫罗都不知道。那个时候亚比塞就说：“你不要动手，我来动手，我一枪把他 在上帝的时候，我不要提上帝来做主。OK， 所以在这边，圣经对我们要求也是一样的。这并不是教我们说我们唯唯诺诺，我们好像逆来顺受的意思，不是。他是说让我们不要把自己当做公义的化身，不要把什么事情都 take into our own hands， 不要把什么事情都拿到我们自己的手里，好像美国西部牛仔一样，对不对？没有法律的，他就是法律，他觉得这个是法律，他把手上面的人打死。神不要我们做这样的事情。神设立这个国家，设立这个政府，我们后面十三章就会讲到这个大执政掌权者都要顺服。神设立这个执政掌权者，就是让他们能够做惩罚罪恶、惩恶扬善的事情，对不对？你完全可以把这个事情交在这个政府的手里，交在这个政权的手里，让他们来做，而不是 taking to our own hands。OK， 好。所以把惩罚的事情留给神，那把惩罚的事情留给这个执政掌权的来做这些上善罚恶的事情，而前面讲的这一切。就是为了要突出第二十一节讲到的这个，不要为恶所胜，不要以善胜恶。这个是啊，好像整个篇的怎么讲到与仇敌关系里面的一个关键点，以善为胜恶。那你知道基督教不是靠着刀和剑来征服世界，这个跟你会发现跟回教世界完全不一样。伊斯兰教，我们今天在美国，他们讲啊，伊斯兰教是一个和平的宗教，只是有一些极端分子，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你去看伊斯兰教的起源，他是一手拿着《古兰经》，一手拿着弯月刀，是征服这个欧亚大陆，是血与火的征战，他的信仰是这样推的。你再回过头去看基督教的推广，基督教的推展不是靠着刀和剑，基督教的推展靠的是十字架，靠的是爱，靠的是牺牲。什么是十字架？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十字架就是苦难，其实不完全是这样。有一个传道人这样说，十字架是什么？说十字架是义的爱，义好的爱，不好有权柄的顺服，没有权柄有理的你去顺服，没有理聪明的顺服愚昧，坚强的体恤软弱，成熟的担待不成熟的，大的不是小的，有能力的不是没有能力。这个就是基督教的独特之处，这个就是十字架的独特之处，就是一个以善胜恶的信仰。那我结束以前，我最后讲一个故事，这是二战的时候的一个故事。那在这个1941年12月7号，如果了解历史的话，你就知道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珍珠港事件，那日本人在那一天就是偷袭珍珠港，美军很多的这个船只全部炸沉。那当他们这个使命完成之后，那其中的一个这个带领袭击的这样的一个飞行官员就发出一份电报，拖拉拖拉拖拉，呜呜，向日本这个本土报送这个喜讯。所以你如果年纪大一点，你也许看过一部纪录片叫做《呜呜》。是描述这个珍珠港事件。好，那当这个美国人遭受这个沉重打击之后，那他们决定是要回击。OK， 所以罗斯福总统向日本宣战，然后在1942年4月份，他们决定组织一次奔袭日本的这样的一个突袭。那那个时候，他们的飞机的油量根本是没有办法来回飞。那他这个那个时候，这个中间也没有这个岛屿可以让他有机场可以。所以他都是从这个在加州附近夏威夷附近的这个飞出去，然后飞到日本，油就没有。所以当时他们就有一个叫杜列奥的一个中校，杜列奥中校就有一个偷袭日本的计划。他最后的计划就是说，他把飞机单程飞到日本，轰炸之后就迫降在中国大陆，希望是靠着落到这个国民党的战区以后，这个飞行员可以被送到安全的。所以他们4月18号，他们就16架B-52轰炸机就从这个航空母舰上起飞，飞到日本。那飞到日本之后，基本上是完成他们的使命，就是说炸弹投下去，投完之后，然后有一架坠毁在海里面，还有15架全部迫降在中国大陆。OK， 其中有一项是去炸名古屋的。他炸完名古屋之后呢，他就回到这个中国大陆，最后是迫降在宁波。那宁波那是敌占区，是日本人占领的地方，因为他这个有没有办法找到这个国民党占区的地方，所以他就迫降在宁波。那其中迫降在宁波之后，他整个的基础的层面就被日本人抓起来。那其中一个叫做雅各什么德沙泽 Jacob 沙泽，所以雅各德沙泽就被日本人抓住之后，他跟他的基础成员都关在一起。那一共有八个人，其实他八个黑衣人全部被抓住，就日本人就把三个里面这个当官的就枪杀了，三个人，然后剩下的人就给他们很少的这个食物，就是让他们饿死他们这样，就是。那最后其中有一个是被活活的饿死，那剩下的像雅各德沙的这些人也是在集中营里面遭受酷刑，所以他被日本人是恨之入骨的一种。那后来，他转到南京的这样的一个监狱里面，到了那里的时候，他就要求说看守给他有圣经可以看，因为他在里面什么事都没有，遭受折磨，然后他就说可不可以给我一本圣经？所以最后，日本人就给了他一本圣经，他在监狱里面。真正的认认真真的去读这个圣经，然后那个时候开始他整个的心回转，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对日本人的态度就完全的改变过来，他在里面不再有这种好像要恨要杀掉他们的这种想法，而且看到他们好像是一些迷失的羔羊，好像是在神面前和我一样也是一样的罪，他愿意向他们传福音。所以当他这个1945年这个美军在日本投下这个原子弹之后，日本就投降了嘛。那在1945年8月20号的时候，他在北京的这个监狱里面，结果是美军的空降兵就把他们解救出来。救出来之后，他就回到美国，被这个受这个紫勋勋章，然后呢，他就去神学院去念书。念完书之后，他就跟他的太太决定，他说我要向日本人去传福音。所以1950年，他回到日本，就是当年他轰炸过的地方，向日本人传福音。所以他就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写成一个小册子，说我在日本的战俘营里面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把自己信主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就写下来。那1950年，那1948年的一天，有一天。那在东京的火车站，那有一个日本人就接过了这样的传单，就是写的就是这个雅各德沙泽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个日本人就是当年整个珍珠港袭击之后发那个电报，呼呼拖拉拖拉拖拉发回日本的那个司令那个指挥官，那个人叫渊田美进雄。OK， 渊田美进雄那一天跑出这个火车站，就接到这一个传单，看了之后他就很感动。那更让他感动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那个时候他是作为一个就是证人 ，OK， 因为那个时候日本战败嘛，所以他们就审判日本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战争罪行，所以渊田美进雄被作为证人被强迫到这个军事法庭去作证，就是讲日本人的这些残暴行为。那他当时是非常的不以为然，他觉得是说对待这个俘虏。每个国家都是这样的，你们这个纯粹就是战胜者和这个胜利者的审判，因为你们胜利了，所以你们把正义放在你们这一边。他说我要去找那些在美军战俘里面的日本人，我要去问他们美国人是怎么来对待他们，都是一样的，说没有什么战争罪行不战争罪行，你对待俘虏难道你不会虐待他们不像你这种事？所以他就去调查这些事情。那有一天他就碰到了他当年他和他一起飞机的他的技术层面的一个，那个人后来被美军俘虏，在这个中途岛战役的时候，那个人被美军俘虏，所以他们一直以为那个人死掉了，结果没有发现说，哎，最后还是回到日本，所以他就去跟他问，他就说美国人在这个战俘营里面是怎么对待你的？那个日本人就是他的技术层面，就跟他讲，他说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他说。我们在美军的战俘营里面没有受到任何的虐待。他说不光没有受到虐待，他说我还发 小日子。那小女孩就跟他讲说，他说因为他说我的爸爸妈妈都是宣教师，他的爸爸妈妈是在这个菲律宾宣教。他说当日本人占领菲律宾的时候，你们就杀害了我的爸爸妈妈，所以他的父母是被日本人杀害的。他说我父母的心愿就是向日本人来传福音。他说他们被杀的那一刻，他们还是一直在那边为杀害他们的人祷告，就好像耶稣所做的。他说我要完成我父母所没有完成的遗愿，所以他就跑到日本的集中营，跑到美军的战俘营里面，专门的去服侍这些的日本人，想把福音来传给他们。所以当这个渊田美津雄听到这两个见证的时候，他就非常非常的感动，他就一定要搞清楚什么样的信仰会使这样的人，一个被这个日本人俘虏的这样的一个飞行员，一个这样的一个商人，他会把这种爱化作这种把这种恨化作爱来向我们传达。所以他就买了一本圣经，他就开始翻。当他翻到是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的眼泪就止不住哗啦哗啦的流。所以那一刻他就决定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生命的救主，他就信耶稣。所以到1950年的时候，他跟这个雅各德沙泽在东京碰头了。两个人，一个是轰炸珍珠港的一个飞行员，一个是轰炸日本东京的飞行员。他们两个在东京重新会合，两个人都是信主，都是基督徒，所以他们两个就联手起来，在日本、在美国巡回演讲，传讲福音，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那到1959年的时候，雅各德沙泽在日本的名古屋，就是当年他所轰炸的地方，建立一家日本的教会，向贵族做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不要把我们的信仰留在教堂里面，信仰应该体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而如何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的关系，正是我们的信仰最真实的反应。我们这些门门得救的人，当我们恢复了与神关系的时候，我们愿神光照我们，看我们怎样来理顺我们和自己的关系。我们怎样认识自己的恩赐，我们也在教会中运用我们的恩赐。也愿神光照我们，看我们如何来处理众人的关系，学习用耶稣的爱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也愿神光照我们，甚至是对待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我们也可以来放下